感谢主，今天有 April 姐妹在我们当中哈，她从 Toronto 来哈，是这个一个宣教机构的姐妹，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April 姐妹，请。
好，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呢，能够来到这个祷告的平台来跟大家分享。谢谢黄老师来邀请我。那其实也我也不算是一个机构的一个什么，因为我们的机构还没有真正的 set up，但是我就想，每次来到我们的祷告平台的时候都特别的感动，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的同工、代祷的勇士们，在这个地方聚集，来一起向神在清晨就向神向献上祷告，献上自己的呼求，为这个整个全世界在祷告，我非常的感动，所以真的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是如何来进入这个宣教的队伍中，就加入神这个美好的计划当中的。那我其实就是，在教会里头是一个很一般的一个，在这边北美的教会里都能够见到的一个信徒，就是我是2002年信主的。那我信主之后，其实就开始在教会里有服侍，有参与到小组里，参与到教会里各项的服侍中。我在那我也把我们的家人都带到教会中。那我有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现在那我是2000年来到加拿大这边来移民。然后我们是一家四口，我先生还有2个女儿。那在2002年的时候，我信主之后就把家人和孩子都带到教会里，然后我们一同在教会里成长。在这边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北美的华人的教会里来这样子的一点一点成长，然后后面就有服侍，也有带小组查经，然后有教会里头的主日学，然后参与到敬拜里的服侍，各种的服侍中，但是在整个的成长过程中。然后也经历到很多神的爱，然后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爱。但是，到了2016年左右，然后也信主有很久了，有十几年了，也参与到很多服事。那每一次也都听到宣教大会，我们教会都是每一年都有宣教大会，然后我们也有到别的地方参加宣教大会。然后每次听到宣教大会的那信息，还有呼召，还有看到很多宣教士的见证，然后就都非常的感动，有时候真的是流泪，呼求，但是好像就不知道，就是自己就是怎么就是还是走不出去，因为好像在这个整个的环境中，感觉就是整个教会里，就是宣教好像是少数人在做的事情，然后整个的那每次可能就是有教会有一些去短宣，到别的国家去传福音，跟另外的国家的华人来传福音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中国人之外的人传福音，想的只是就是跟中国人传福音，信主之后也没有想过这些。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来到这边十几年，整个加拿大，其就是涌进来很多很多的新移民，从各个国家来的。那不光是从中国来的，有从印度来的，从中东来的，从世界各地，从西班牙的国家，还有各种。各个肤色的各个国家的新移民，对你来到这边，还有校园里，其实也可以看到来这边留学生都是有各个国家来的。但是每次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好像我没有想到过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总是忙于在教会里服侍，想的都是中国人。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教会开始讨论，真的要参与到宣教中去，因为当时我们的教会可能在这边很多教会都是一样的这种情景， 但是真正没有一个真正的宣教的策略，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走出这一步，带着弟兄姊妹怎么样走出这一步。所以教会里同工会就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怎么样到底宣教的意向对于我们教会是什么样的。虽然我们说华人要走出去，要将福音说是福音的最后一棒交到华人的手中，然后我们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总之就听了很多，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样是神对我们的我们教会的一个呼召，怎么样走出这一步。所以到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那我女儿是已经上大学三年级，那她也是一个很一般的就在教会里成长的我们的下一代，就像我们刚才为自己的下一代来祷告，为年轻人来祷告一样，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在这边长大的，你们叫 ABC， 我们这边就叫 CBC， 那种香蕉人可以说是这样子，同时又在教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但是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是搬走了到多伦多来，那个时候我是在温莎，然后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候听，就是他们教会有一次去印度的短宣，那在邀请大家参加，然后他就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告诉我，他说妈妈，我这个圣诞节我要去印度短宣，然后我当时我听完，我马上就是眼前浮现的情景就是印度那边那么的不安全呀，又很贫穷，然后对那个女性很歧视，那像这样子的女孩子去到那边，而且在那之前正好也有消息传过来说他们甚至把那些女孩子都那个坟烧了，然后对他们非常歧视，然后有的家庭都不要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图像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就非常的担心，然后我就跟他马上就是说反对他，我当时就是想的，你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在你的大学校园里传福音呢，那边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你不是已经在校园里在服侍吗，然后你可以做这样做那样，为什么一定要去印度这个国家，你也可以去中国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他就说他说妈妈，但是我们反正还有培训，我们还有半年的培训，到时候你再决定再跟我讲这些也不迟，反正我们有这么长时间。然后我听到说半年的培训我也很惊讶，一个短宣只有两个星期的短宣需要培训这么久吗，然后我说那你这会不会耽误你的功课，我又想到的是这些，虽然我已经是在教会里服侍了，但是我好像思想里想的都是为孩子的学习啊学业啊工作啊将来的前途还有这些着想，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注意你的功课学习啊，他就说那没关系妈妈，只是我们的培训不会耽误学业的。然后后来他们就在培训的整个的半年之中，他经常有时候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发现他就生命一点一点的开始转变了，然后我就发现他跟以前不一样，他说话以前就是总是围绕的话题全是学习啊，他周围的朋友啊，然后这些生活中的事情在跟我讲，而且经常就是他的学习的压力，他想要做医生，想要考那个 medical school 什么这些，所以他的学习总是想要得到 A 呀，每个成绩都是什么 4.0 啊那种，就是学习都要很好，成绩要很好才能申请这些medical school 之类的，然后所以他每次考试压力很大，跟我回来讲的事情全都是这些，然后但是我发现在培训过程中他的整个不一样，他的经常就是非常的喜乐，甚至非常的那就是兴奋，然后跟我讲他讲的事情，就是说妈妈这些事情好像就是我已经有他那个心态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就是跟我讲的也都是在他们校园里头服侍要传福音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其实我是很惊讶的，然后我觉得这个那这个培训还是挺好的，然后一直到了圣诞节他们临出发之前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们要出发了。然后那时候我才突然又开始担心，我就想，真的要去到那个国家去了吗？然后我就说，哎呀，我心里甚至想，我要不要跟他们的那个带队的牧师，跟他聊一下，这样子很不安全，我真的很担心。但是后来还那个，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就求神，平静，给我一个平静的心，看看神到底怎么样带领。结果到了快走之前的那一天，他就临走之前前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快为我祷告，我的护照又找不到了。然后我就心想，这肯定是神的带领，要拦阻他不让他去了。我还挺开心的，我说看，可能神不让你去吧。然后但是又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我找到护照了，我就现在要去机场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才想，哎呀，那就让他去吧，就没有以前那么的紧张，这样他就去到了印度短宣。结果自从他们去到印度短宣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会把每天的代祷十项来分享给我们，就是用 email 来传给我们。然后每次当我收到他们那个代祷十项的时候，其实就从第一次开始，我就开始心里有了深深的平安。然后他们就是每次又讲他们今天的行程，带了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洗，然后为他们的身体祷告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后来我就把这些代祷事项也传给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的那个兴奋，非常的震惊，然后就想要听到他们回来之后的分享。那这样等他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回来了，然后他也专门有一段时间来到温莎来在我们教会来分享。哦，我看到他整个人的变化完全不一样。他好像那个脸上就是沉浸在神的那种同在那种喜乐兴奋当中，一直在跟我们讲那边印度短宣的事情。他们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就带了1800多人信主，然后有大概有1600多人就受洗，归到神的名下。甚至他当时在那里就忙碌到一种程度，他都要去帮忙去为帮当地牧师帮忙给那些妇女们受洗。然后他从来没有经历到的那些事情，就是在圣经中才看到的，但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事情发生。对于他这个年轻人的冲击是非常的大，非常的震撼。那最深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冲击就是他看到那么多那个他说他忘不了那边那些孩子们的眼睛，那些年孩子们他们那种饥渴慕义，那种渴望听，就是在绝望中想要看到希望的那种，就是那种眼神就深深的印在他心里。他说他每次想起来他就要流泪，他就是难以忘怀。然后我就其实真的很感动我们。然后我们教会就更加正好是在那个讨论宣教的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其实还没有真正想着要去印度。我们讲的我们这一代的人，那我虽然这可能是年轻人可以去做的事情，那对于我们这第一代而且是新移民来到这边，我们的英文又不是那么好，然后我们在这边都是跟中国人传福音，从来没有跨文化宣教的这些经历，所以我们就想这适合我们教会嘛。然后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很希望那个培训能够，觉得那个培训挺好的，所以就邀请了他们那个带队牧师，是他设计的这个培训，然后就邀请他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这个培训的内容。然后三天之间他的分享，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心中的那个火就刷一下点燃起来，然后好像整个那个那个气氛都不一样了。然后在后来他也走了之后，然后我就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参加这样子的一次短宣。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很难跨出这一步的。然后我的担心忧虑其实也是我们教会整个很多这边的可以说是很普遍的，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问题、健康问题，然后我们的这个能不能适应，我们教会能不能就是这些就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是一件新的事情，然后这些问题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就一直那一段时间我就祷告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心里头那个圣灵的那个火焰就在里头一直熊熊的燃烧，就是到一种程度，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我是不受控制，然后我就说要报名，然后我就当我填完了申请表，把它发送出去的那一刻，心里突然就释放了，就释放有一种很深的平安。然后我就告诉我们教会说我报名了，我要去参加印度短宣，我要去经历像我女儿经历的这些。然后结果那个我有问他们，你们要想报名可以一起。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们教会就有其他的几个人一起报名，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始了当年2018年的去印度的短宣队。也是我们教会第一支跨文化的宣教，短宣队。那我们是跟那个我女儿他们在多伦多那教会一起，参加。他们还有十几个年轻人，所以那一年呢，我们去了20个，而且我们去的都是他们，因为他们在多伦多教会都是年轻人。那我们这些年纪大了父母去这几个，然后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同工，一起去到了印度。那结果我们去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眼睛唰一下也是被打开，那才发现，哦，原来那个我们也可以跨文化的宣教，而且我们发现，在那边神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合场，是那么的大，原来那边的那些庄稼已经熟到了那种程度，那其实我们心里头那种震撼是非常的强烈。但是我们又同时又有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文化的冲击，因为我们在这边真的在舒适的环境里待得太久太久，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真的也是很舒服，团契的生活，还有外面这种，所以他们说北美的基督，教会里头真的是一个非常舒适，资源又丰富，各种的培灵会这种，然后，就是但是到那边之后看到那边的。那种贫穷落后，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全是印度的那种乡村，就是他们所谓的贱民呢，就是非常下层的人居住的那种环境。那些孩子就在那个有的就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在那个外面跑来跑去。那些我们有时候去到的地方，那个房子就是那种非常破旧，像个棚屋，就一个草屋这样子。然后我们去到的那些家庭里头也真的是家徒四壁，就是进去之后就是铺一张布，然后大家就坐在地上，那个里头一看什么都没有，然后而且他们不仅这样这么的穷，而且那种属灵的那种环境，他们那边都是多神论的，那个满街都是各种的偶像，那种他们心灵上的那种空虚。还那种加上他们身体上，就是那种文化的冲击和这边的整个的一个截然的对比，然后让我们其实心理上冲击非常。我们在那边，等一下我们也有我们的年轻的同工在这边可以跟你们有分享，那种冲击觉得反差有这么大，感觉那个为什么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就是我心里就有一种呐喊，神你在哪里？在这里，这些地方，这些人难道就是这样子死，就是一辈子这样子过，然后就死去了？到底你的公平在哪里？心里其实我们走一路，我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有时候我就会跟我们那个团队人是当地的牧师说，你这些垃圾为什么你们不收？为什么没有垃圾箱来收？我们可不可以捐一些垃圾箱过来？因为他们印度是到处都是垃圾，所以就是那种文化的冲击，那种给我们震撼很大，但是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传福音，每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信主。我们去到了每一个村庄，几乎所有的人都觉知信主，并且受洗。然后受洗之后，他们的那种喜乐，那种眼睛都发光，那种就是经历到那种福音带来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又让我们 非常的兴奋，就像是在天堂里。然后我就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我就一直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在天堂里行走，就是那种神的爱充满我们。然后看到的那个在圣经中的那些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有一些紧急的事情怎么样应对？比如遇到很多被鬼附的人，然后还有那些有疾病的人，他们请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神迹奇事就发生。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这就是一般的这个教会里，我们在这种教会里长大，真的很少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那边这些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只是就是凭着神的爱为他们祷告。然后这些事情就随着我们一直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一直在发生，而我们那种就是那2个星期给我们的那种感动，就是一直持续到回来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教会里有分享，还是一直这样子的感动。说实话，一直到现在我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都心里头都是还在很非常感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但是回来之后在，各个教会也在分享，然后我们在我们教会分享，所以他们第二年就又有一些弟兄姊妹又去了，然后这样子，我们教会就有2次的跨文化的宣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回来之后，我有很也也发现神在我里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我发现我更看重的是就是神这个国度的计划，更愿意去看。到底，神在世界各地，在这些未得之民之中，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心里头那种对那个庄稼熟了，需要工人去收割，这个就是这种一个迫切的心就越来越多，然后对这个宣教的负担就越来越大，然后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迫切的祷告，我们家正好那个我先生当时要找工作，然后我们就说看看神要带我们去到哪里，结果神就是赐给我先生一个工作在多伦多，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搬到多伦多。那这个时候我就把那个我原来我一直是在公司里头是做 project manager，在那个 Detroit 工作，但是我就把那个工作当时辞掉了。当时其实辞掉那个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有一个感动，我就想，神要带领我以后要做一个，来在宣教工厂来服侍，在宣教上这个上面服侍侍奉的人，但其实我还不知道要服侍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子做，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来献上，把我余下来的人生来献上给神。然后，所以这就是来到多伦多之后呢，然后我们因为第二支的短宣队也有一些分享在这边，我就有机会在各个教会来分享。然后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疫情，因着疫情呢，所以大家都在网上来聚会，然后我就有了机会可以在远处的跟很多远处温哥华的呀，还有甚至国内的呀，就是都没有机会。见到的弟兄姊妹，跟他们分享我的经历。那我每次分享其实很长时间，我分享2个小时。我今天就是大概简单的在这里分享一下这些，然后结果没想到他们就对这个培训和这个短宣就很有感动，很多弟兄姊妹想要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就开始。那我说那就把这个培训我们所经历的，然后我就想很有一种。愿望要把它带到华人的教会里，这种培训和这样的短宣，可以带来我们不光是那边可以给那边的就是未得之民带来盼望，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这边的教会带来复兴，尤其是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所以我就鼓着勇气，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开始这样的培训。其实我根本像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做，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几个团队的培训，结果弟兄姊妹非常的喜欢，然后那个宣教的火热就起来了，好像就是一个火苗一样的，歘一下点燃了。原来神给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是单单的让我们在这个他带我们到北美这个地方有他奇妙的旨意，原来他并不只是单单让我们在这里信主成长，而是让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一生可以把这个福音带到万国万民当中。所以就是主要是他要使我们去把福音带给万国万民，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些圣经中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些大使命所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其实就是让我们就是要真正要离开这个舒适的环境，要走出去，要去宣教。他给我们的那个人生的目的原来是这样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祝福他人的人。那不光是祝福我们周围这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而是会让我们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原来神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计划，所以就打开很多弟兄姊妹的眼睛。然后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有一个感动，要把这个继续的做下去，能够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培训和短宣带给这里的北美的弟兄姊妹。然后也希望也正好又这个时候我们培训完了之后，然后这个疫情又开始了，开始之后我们不是这个疫情开始了，就我们没办法去到印度短宣，然后我们就想那只能在本地宣教，或者有一些其他正在开的那个宣教的门。然后这时候就碰到那个黄老师，然后黄老师他们就跟我介绍了，然后我们发现我跟他一聊很兴奋，然后他的那个很多的那个想法意向，然后我们就是不约而同的都很一致。然后他这个机构你们就是这个BRC 这个机构的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现在正在宣教的这个，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所以我们想以后看看怎么样子的一起的同工。那我想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段，就是我女儿在这个她的一个小很短的分享，大概有2到3分钟，然后我就请我们那个年轻的同工也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我来 share screen 一下。哎，可以看到吗？
可以。
In 2017, I was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my third year studying biology. Third year was a very stressful time for me, and I was busy preparing for my graduate studies, career, success, etc. I would wake up every day, study, go to church, volunteer, eat, and then go back home. I was just stuck in the same routine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life just felt so draining and meaningless. I felt like I needed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with my life. So when my church announced that they were holding a missions trip to India, I immediately signed up to experience a change in my life and see what God had in store for me there. When I was in India, I experienced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I saw how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ransformed communities and transformed people's lives. We went to 84 villages, 1,800 people believed, and 1,300 people were baptized. We witnessed so many miracles that people were healed from sicknesses, turned away from addictions, and most importantly, filled with the love and joy that can only come from Jesus Christ alone. One woman who was possessed by an evil spirit even was healed. In every village, I just saw how hungry and desperate people were for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It was like people were just waiting to hear the gospel. I saw how God used me, an ordinary student, to impact hundreds of people's lives. After coming back from India, I found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aning in life. Not only do I live every day just to study and gain a successful career, but for something greater, to be a witness of Jesus Christ.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to be a part of God's mission, which is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that anyone can ever live and die for. I can reach my classmates, coworkers, and neighbors with the gospel. Every day, people hunger for light, hope, and love. What is greater than being a light in this darkness, being a hope in a time of suffering, and love in a world of brokenness? seeing people around you transformed and changed. I hope this sharing can encourage you that whether you are a student, a young professional, or working just to join God's mission and be a light to the nations. As it says in Matthew 5:14-16,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town built on a hill cannot be hidden. Neither do people light a lamp and put it under a bowl. Instead, they put it on its stand, and it gives light to everyone in the house. In the same way,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in heaven.
好，谢谢。那我要不然请那个，我本来想把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我正好现在已经在 share screen。那你，这是我们家，就是我们我先生还有两个女儿，然后他们都是后来我信主之后，他们也在教会信主受洗，然后我在那边就是很清楚的感受到这段经文，就是神。 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就是以前我的很多的偏见，对其他国家一些人的偏见，其实在那个整个的过程中，在培训宣教的过程中，我发现神就带领我一步一步就突破了这个。然后看到那边这个渴慕福音的人，人们就是那个眼睛就盯着我们在那边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是。 那么认真的在听，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这段经文，就是真的在那整个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是真的，就像圣经路加福音4:18-19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真实的就是耶稣基督差我们要去。 猜他自己是这样子，神猜的他到世上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也猜我们到世上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在那边很深的一个感动。然后就看到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下面我想请我们的那个年轻的同工，他叫刘哲芳，那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去印度短宣，然后一起参加培训，然后之后他这两年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成长。
也有很大的一个突破，让他来分享一下他的那个个人的见证。
哲芳，你在吗？嗨，大家好。那个要不要问问牧师这个时间啊？我感觉好像很久了，<笑>是不是已经太超过了？
对，要不要问问牧师？大家的时间没关系，把牧师说今天给你们特别延长一些，没关系。哦，好。
那我就简短的分享一下，我们一讲就没完没了。对，那我就简短的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去宣教的这个一个经历好了。就刚才大家看到那个 Carol 姐妹她的那个分享，其实我当时就是在温莎，我们教会也是因为听到 Carol 的这个分享，就是因为 Carol 她的母语是那个英文嘛，然后但是我们当时我是来加拿大读大学，我是一个留学生，然后呢，所以。 我参加的是那个我们中文堂的聚会，所以当时呢 ，Carol 他就用他还不是那么流利的中文，就在那个，然后在我们那个中文堂里头做了一个大约五分钟的分享，就关于他这个印度短宣。然后当时我听到他的那个分享里头有两个信息，我觉得当时我被深深的震撼了。就一个信息呢，就是。 他就刚才就是那些数字，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哎，他们去那10天，然后有1800个人听福音，然后1600个人，然后那个信主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知道他不可能撒谎，我知道这个数肯定是真的。但是当时我的内心深处，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就我觉得我没法相信这个数，这个数字。但是我知道是真的。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 那个 Carol 他分享说，他回来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忘记那些印度的孩子那个对福音的那种 desperate 的那种心情，就是他，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儿长大的孩子，我们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那个物质上没有任何的缺乏，包括我在温莎信主啊什么，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圣经中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是生命的全部，是你人生的中心。 是你最宝贝最宝贝的那个东西，是你要舍弃一切要得到的那个东西，这是福音，这是圣经里的福音。但是我觉得我得到的福音好像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你让你生活变得更好，你知道吗？我已经很好了，我有很好的生活，我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就是我的环境很好了，然后福音会让我变得更好，变让我变得更丰富，好像是一个这样的。所以呢，当时我听到他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内心就是我觉得当时神就让我心中想到了一段圣经，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约翰福音4:35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不是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然后呢，我当时脑海里就想到了这个经文，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里的我好像看不到发白的庄稼，因为就是看就是发白的庄稼代表什么，代表说你的其实你心中是一种很急迫的感觉，因为你再不收那些庄稼，那些庄稼就要掉到地里了。但是呢，我觉得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周围啊什么，就让我就是感受不到这种急迫的心情。然后所以呢，我当时内心其实就特别羡慕这个王平姐妹的女，就特别羡慕 Carol， 她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她在多伦多，她在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韩国教会，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做这个施工，印度施工已经做了10年，他们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就是培训门徒啊，拆派弟兄姐妹去印度的这样一个很成熟的架构。但是这个机会对我而言特别的遥远，因为就很遥远，因为我在温莎嘛，就觉得也不太可能，包括他们都讲英语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当时心里虽然很羡慕有一个机会，但是觉得不太可能，就是很不太，就是不太，就是不太现实对我而言。然后但是结果呢，后来但是神真的就是很奇妙，他真的就通过这个王平姐妹，就是 April， 然后他就是让我们教会四个弟兄姐妹，然后呢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到这个印度短宣。我看一下我还要讲什么。对，然后呢，好的，我想跟大家说，但是当这个机会真的来到的时候，当时我不是很想去吗？但是当我这个机会真的来到你面前说你要不要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心里头是有疑问的，就是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处的。一方面我就会觉得就是哎，那是印度，哎，我真的要去吗？就觉得就是心里头有对印度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已经浮现出来了，就觉得我真的要去吗？这是一个我个人心中的那个难处。另外一个我面对的一个实际上的难处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我在加拿大，我要办身份啊什么，我正在等我的移民，然后我的移民当时已经快下来了，所以当时我的工签啊什么都过期了，然后我的护照也快过期了，然后呢就各方面这种事情纠缠到了一起，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办理印度的这个签证什么的。然后所以就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弟兄姐妹啊朋友，他们就会说，那所有人在等移民的过程中，大家都老老实实在这等，然后你等他下来你再做别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你就等你的移民下来，然后你再去印度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这么担心？是就是因为我去了我就回不来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大家知道吗？然后所以就面对着无论是我自己内心的这个难处还是实际上的难处，都面对这样的两方面的难处。所以那段时间培训的时候，我个人特别特别的挣扎，可能别的弟兄姐妹大家只是 focus 就是集中在这个培训上，而我个人就是被这个两方面的挣扎所控制，就很痛苦。然后呢，而且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些事情就太复杂了，都纠缠到一起，我自己都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有的时候都觉得解决了一个麻烦还有另一个麻烦在这后头跟着我，而我自己后来已经都没有耐心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比我自己还有耐心，他们一直问我，就是一直想尽办法来帮助我。但是我当时就已经就是麻木的状态，就等着他们来帮我。然后呢，他们就又给什么中国大使馆打电话，什么各种大使馆打电话，然后就是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到时候最后就我可能已经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这个印度短宣了。然后呢，结果就是神就是这怎么说呢，神真的是，我觉得我后来就是我们去到的那个印度大使馆，然后去见那个印度大使，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儿。但是呢，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内心觉得不可能，但是你哪怕有 0.001 的可能性，但是真的就是我们见到那个印度大使以后，那个印度大使用一种特别轻松的语气，他跟我说可以啊，我可以给你这个签证啊，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因为我过程其实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只能分享就是最后发生了什么，就是后来这个我就以一个非常我觉得是神迹般的一件事情让我得到了这个签证。然后呢大家知道吗，其实我当时我得到这个签证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因为得到这个签证特别的开心你知道吗，或者怎么样，而我得到这个签证的时候，就是神用一种这种方式来把这件事情办成的时候，我内心我觉得我当时的感受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大家知道约伯记吧，约伯记虽然不能类比啊，但是有一丝丝那种感觉，就是约伯当他最后真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他就是他就是像如就是那个灰尘一样。然后呢为什么神会这么的为神会这么的看重他，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神啊真的就是这样，我一个这么不配这么渺小这么污秽的人，你为什么这么看重我，就是他知道我心中所有的软弱，他知道就是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让我认识他，来更新我内心，我所有就是拦阻我认识他，你知道，就是拿去我自己的帕子，是神亲自拿去我遮盖我脸上的帕子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这么不配，但是神你却就是拣选我，而且为了要使用我。然后我就是当时我就特别感动，这就是我还没去印度之前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包括到我后来就去了印度以后，的的确确就经历了看到了那些发白的庄稼，对，而且我觉得神也通过这一整个他改变了我的眼光，他改变了我对他的认识，包括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而且也拓展了我的眼界。然后最后也就让我不仅仅是看到了发白的庄稼，而且让我亲身经历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发白的庄稼后面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叫收割的和播种的人一起就是一同快乐，所以我差你们去做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就是我们在印度，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劳苦，我们只是去收割了，你知道吗？而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当时就真的就后来我们看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于我们印度短宣的一个很好的总结。那个电影是只有在美国上映，当时我们是特意从加拿大跑去美国，就从温莎跑去德特律看那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宣教士的故事改编的，就是讲的1999年的时候，一个澳大利亚在印度的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和他的全家在那个印度那个地方就是去服侍那些麻风病人30年，然后最后被那些印度的极端的宗教分子然后活活的烧死在车里头，还有他两个儿子，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件事情，就是导致就是当时获得就是得到很大的关注，然后印度才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正式的这个宣教士他所在印度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就是啊怎么说，我可能太激动了，就是因为就反正我想总结一下，就是因为这个电影我当时真的就感觉到，就是你看多少人多少弟兄姐妹多少代的人他们流血流泪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才是在收割，就让我想到那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什么工都没做，是很多很多人多少代人做，所以就反过来让我们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因为多少多少代的人他们来服侍中国人，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所以我们信主什么的，然后所以但是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个福音，我们是不是应该不把眼光 和自己的经历只是就是看到自己或者看到周围的人，而是真的就是就看到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还没有机会认识神。谢谢大家。 我没占用太多时间吧。
感谢主，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年轻人很多的这样子，像哲芳这样子的生命的改变，因着就是参与到神的宣教中，就是神就是应许我们说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经历到神的同在之后，就会越来越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但是没想到神却这么的爱我们。其实在宣教的过程中，并不是这个工作我们要为神做什么工作，而是神要让我们通过跟他一起同工来经历他，认识他更多，我们对他的爱就会更深，越来越深。其实这是神真正给我们的应许，感谢主。那我们已经占用了很多时间了，如果有机会大家想要知道这个培训是什么样，我可以再跟大家单独介绍或者怎么样。也盼望能够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和BRC 的同工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参与神这个救赎的计划，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感谢主，谢谢。